平安，刚忘了跟大家呼吁哈，我们儿童主日学目前还有缺老师哈，还有缺老师，青少期相信也还需要更多的辅导的加入哈，所以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关心我们的孩子，关心我们的青少年，关心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看到孩子们成长，我们心中充满感恩。主啊，是的，愿你帮助孩子们的智慧和身量都一同成长。主啊，我们自己也要成长，成为结出那更多更多的果子。主啊，是的，好叫一切的荣耀称赞归给你。主啊，愿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在你话语中的奇妙。愿你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曾经呢在电视上看过一部电影，那个详细的细节没有记得很清楚哈，但是呢还有一点记忆，那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很有关联哈，所以我想说就用这个作为一个开始。那有一个画家哈，这个非常的出名，他呢这个画了很多的画哈，而且他的身价都很高，这些画作都价值不菲。那后来呢他死了，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哈，那只是有在他晚年有一些年轻人特别的或许是社区或者是教课的关系，所以他跟这些年轻人特别有互动，也特别的关心这些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也很喜欢这位老画家哈。那后来这个画家按照他的遗嘱呢要把他这些画作都要全部来拍卖掉哈，拍卖掉。那于是呢这个有一场盛大的拍卖会即将要开始，很多的收藏家哈，一些的政商名流都齐聚一堂哈，这个摩拳擦掌，准备了要标下这些知名的画作。那但是呢一开始呢作为暖身的第一幅画呢是一个那个画家的一个自画像哈，只是小小一幅，而且呢不是特别的讨喜啊，不是特别的讨喜，那也呢不是特别的起眼的一幅自画像作为开始。那其他人呢都没有什么兴趣哈，都准备说等一下要推出的那些大的画作啊，他们的兴趣是在那边，所以呢就在那边都没有人要投标哈。那这时候呢这个跟这位老画家生前很好这些年轻人，他们觉得这一幅画作非常有纪念的价值，因为他们知道这位老画家他很喜欢这一幅自画像啊，很喜欢。那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赶快的商议，想说他们要把这幅自画像买下来哈，因为他的开标金额也不高，他们就赶快的在那边凑合，然后在那边讨论，于是他们就把这一幅自画像买下来，就标下来哈，因为也没有人跟他们抢，他们就顺利的得标。那之后呢，只听见了这个台上哈，就这些主持人他们在那边交头接耳哈，然后就做了一个宣布，就说这个呢画家的遗嘱就是呢，谁先买了这幅自画像，后面全部的画作都是属他的啊，都是归给他啊，所以呢拍卖会就此结束啊，就此结束。那些呢这些收藏家哈，名流都跌破眼镜啊，只好摸着鼻子回家哈。然后没想到这么庞大的一幅这样的这么庞大的这些的财产啊，这些的画作价值连城的画作，竟然就留给了这些年轻人啊，留给这些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对这个老画家的爱，而且是经得起证实的爱啊，原来就是继承这个老画家产业的唯一条件。我想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是一样，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爱主，也发现主爱我们，那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如果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其实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丰盛的产业，预备一个丰盛的产业，不单在今世，也在那永生的当中，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丰盛的产业，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也并不没有想过。所以我们今天就透过今天的这个第十九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思考。 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其实是接续这个上礼拜先母传道的经文哈，就是呢这个时候分地呢已经进入了第二轮哈，第二轮也就是说呢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这是呢早先就已经决定的。那这边呢在约旦河西的迦南美地，南边是犹大，北边是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个也已经是分好的。但是问题剩下还有七个支派，还有七个支派要怎么样来分配呢？这个于是他们就派出了这个探子去那个调查去调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他们发现在呢犹大跟以法莲之间还有一块呢中间的区域一块中间的区域，一个中间的缓冲地带，那就分给了这个以法莲分给了以法莲中间。那接下来六个支派就是今天会讲到六个支派，南边呢他们发现呢犹大的地业过大，所以呢南边再把犹大的地业当中再划出一块归给呢西缅归给西缅支派。然后接下来呢北边还有一块蛮大的区域，所以呢要分给呢四个支派有四个支派，包括以撒迦、西布伦拿弗他利还有亚瑟这四个支派。最后呢再把这个西边呢这个空间再挪一挪瞧一瞧再分给一个但支派再分给了这个但支派。所以呢就这样子的就这样子在这些的空隙这些的边缘再找一找这个七个支派都有了都有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后面这六个。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大纲是呢上帝的儿女都是天国的继承人都是天国的继承人，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主，承认他的名，遵行他的道，一生跟随他，我们就是天国的继承人。那我们透过这几个支派来看他们就好像我们的榜样好像案例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案例西缅支派它是一个化咒诅为祝福的案例。那其他四个支派虽然看起来很小的小支派，但是他们不可让人小看。那但支派呢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案例因为他失去了他们的产业，漂流到别的地方去。那第二点就是呢天国继承人要忠心完成上帝的托付。那所以呢在我们周报上的大纲我们把这些案例化成我们可以学习的化成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对象化咒诅为祝福的天国继承人，不可让人小看的天国继承人，还有天国继承人要持守信仰，免得失去产业。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西缅支派。我想今天的经文很长那很多的地名，所以我们不会呢一个一个去念那这是呢西缅支派他所得到的地，在这个犹大支派的当中，而且是在比较南边，是一个比较干旱的一块区域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的一块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西缅支派怎么样化咒诅为祝福。那个在他们这个以色列的祖先就是雅各他呢在他临死之前他就预言他这些孩子们将来的发展他预言那也祝福他们。但是呢他对于这个西缅跟利未真的有一口气这个过去这个让他当这个老爸这个很难堪。所以呢他讲到说这个西缅跟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因为他们曾经屠杀示剑城里面的人。那提到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诅，不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哇，这个呢父亲都这样子讲了这个孩子好像就已经蒙受了一个咒诅那他也果真他被分散在他弟弟犹大支派的这个产业里面被分散在那边那 再来，再来，你再来看。西缅支派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的数点的时候有59300人，但是呢经过40年之后，哇，他们在旷野受到这些信心的考验。西缅支派呢很不幸的算是比较没有通过的一个支派啊，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在这个巴兰的这个计谋啊，透过摩押女子去引诱以色列百姓啊拜这个巴利，导致神的愤怒降下瘟疫。当时呢被点名的就是西缅支派的一个领袖啊，一个领袖，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数是锐减，他人数是锐减哈，哇，这个西缅支派不但好像有这个咒诅在，然后呢也信心上一开始也没有通过考验，这个支派感觉上好像快要被灭掉了哈，好像快要消失的一个支派。但是呢神怜悯这个支派，我们来看到了历代志上哈，又有一些关于各支派的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四篇，他说到说没有错，他们一开始这些西缅支派不如犹大族的人丁这么的多啊，但是他们有守住他们的产业啊。他说到这些城，到了大卫做王的时候，仍然是属于西缅人的，就是说西缅支派他站住了啊，他没有被同化，没有被消灭掉啊，而且呢，犹有甚者，他呢开始呢，把这个咒诅转化为祝福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提到说，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了，哇，他们不单有他们原本的地业守住了，他们呢也往这旁边开始去扩散啊，去再找其他的地方，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很肥美的草场地啊，在那附近。哇，然后赶出了原本在那边的韩族的人，然后呢又有一批人呢，又有一批西缅族的人上了西尔山啊，赶出了那个地方的原本的亚玛利人，然后呢也定居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西缅支派一开始虽然有这样的咒诅，有这样的一些失败，但是他后来化咒诅为祝福，他守住他的地业。或许呢因为他这个弟弟犹大支派也很属灵，一个好邻居，那也帮助了他，那他也慢慢的又再有拓展。所以我想我们来到主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过去也是，或许我们的家族，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也曾经有一些的咒诅，或许呢我们也曾经在一些事情上失败，没有通过信心的考验，但是神不会离弃我们，不会离弃我们。看到西缅支派，他能够化咒诅为祝福，相信我们每一位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人生化咒诅为祝福，化咒诅为祝福。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就是那四个支派啊，四个小支派。这四个小支派，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大张的地图，他们是被分配到北边啊，被分配到北边。如果呢，按照他们祖先这个雅各的预言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看到的都好像是一幅图画啊，一幅图画，像他看到了这个西布伦，他说呢，西布伦好像一个港口，是个港口，然后呢，这个在海边啊。在海边，那果真西布伦确实也是很靠海啊，不管是靠这个地中海，或是靠这个加利利湖啊，都是蛮靠近。然后呢，说这个以撒家在南部的橘色，这个以撒家那边是一块肥沃的平原，所以呢，以撒家看到他的土地这么肥沃，他就好像一匹驴一样，甘心的在那边呢负重，在那边耕种。他也很认命，很认命，做好他的本分。那他看到亚瑟，雅各他预言亚瑟是呢，也是一块土地肥沃的一个地方，会出呢这个君王的粮食，出君王的粮食。那也确实是这样，亚瑟这边是呢叙利亚平原有一部分很肥沃的土地在那边。那雅各呢又看到拿弗他利呢是 一只呢被释放的母鹿啊，被释放的母鹿要生出许多的小鹿来。那我们知道鹿通常是长在哪边呢？山上啊，山上鹿在长在山上比较多啊，所以拿弗他利呢确实也就是一个山地啊，是一个山地。那所以呢，这个雅各看到了这个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对这四个孩子哈、啊、的这个的看见哈、啊，刚好就跟他们真的分地的结果非常的像啊。那虽然他们是透过撵阄，也就是抽签的方式去得到这个地业，但这一切当中都有上帝的带领，都有上帝的带领。古代的撵阄呢，有一种方式就是透过像这样子圆圆的石头，然后在上面呢，就写上呢这个你要抽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他们七个支派要来撵阄，要来抽签，就在拿出七个这样的石头，然后在上面写下七个支派的名字，再把这些石头放到那个瓦器里面，然后摇一摇，然后呢倒出来，看哪一个签第一个倒出来，哎，你就是 number one 哈，第一签啊，然后再倒第二个，第二签啊，这样子的方式在进行哈，在进行。那所以呢，哎，这些果真按照上帝的心意，一一都成就了。那看起来这个四个支派哈、哦，好像呢不太起眼哈、哦，好像不太起眼。那分配的地方离呢这个犹大还有以法莲哈、哦、都很远哈、哦，很远的北边，看起来好像是不怎么样。但是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就预言，这些支派虽然很遥远啊，虽然很遥远，虽然过去被藐视，但是呢，上帝有他的心意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应该大家也很熟悉的这段经文，以赛亚书的9:1-2。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啊，再接下来，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已经折断。好，到这边，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四个支派哈，特别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哈，一个是这个靠海的港口，一个是山地，看起来实在是不怎么样的一片产业，但是神在这当中有他的心意，因为呢，这个主耶稣他将要在这边成长，而且在这边是他早期宣教传福音的地方哈，所以真的是很奇妙。在这个人所看为小，人所看为不好的产业当中，神却要使他得着他的祝福，要光照他，要使他们的这个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哇，你看到用这些的来描述他们的一个喜乐，描述他们的喜乐。所以这就是加利利地。就是在新约里面的加利利地，不管我们熟悉的这个迦南的婚宴，或者是主耶稣他这个登山宝训，或者是他坐船在湖一下子从这边到那边，这都是在加利利地。好，那在十二个使徒当中其实也是一样，在我们儿童主日学前一季还是前两季讲到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那我特别有上到后面的一课是讲西门跟达太。那一般大家对于十二使徒当中排在比较后面的那些名字都非常的陌生，都非常的陌生哈。他们的名字大概只在圣经里面只有出现过两三个地方哈，都是有很短的记载。那根据后来的教会历史的考察，也没有办法说很全面啊。大概就是他们可能到了好像有到了波斯去传福音，那有一些的成效，但是呢被那边的人抵挡，后来他们也在那边殉道。 好像他们的工作也没有说多么丰功伟业，或者是建立许多的教会，然后怎么样有 很长久的影响，好像 也没有特别看得出来。但是他们忠于主耶稣基督的托付，他们勇敢的去传福音，真正的把自己埋在那边，然后最后也殉道。所以他们也就是那十二使徒之一，并没有说他们好像就比较小份啊，就没有说他们就比较小份。所以不管是十二个支派或是十二个使徒也都是这样。所以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要看说我自己好像比较小，好像不要把我们自己看为看为好像我们很小，好像不重要好像这个教会不会重视我啊，上帝不会重视我。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每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重要，都是重要的。那接下来最后是一个负面的案例，失去产业的但支派。但支派我们来看一下，原本呢他这个产业是好像就是在这个犹大犹大这就切了一些城给他包括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索拉跟以斯陶，这两个都是原本犹大的产业，好像以法莲也分一些给他，所以就这样凑出了一个产业那虽然这个地方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图。后来这个但支派他们呢却呢迁移到了迁移到了最北边的这个这个拉邑城那边去我们看一看，再看一次，他跑到了在右上角，最右上角就是拿弗他利支派的在更北边那个小的地方跑到那边去。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产业，跑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去那这个是发生在士师记十八章十九章那个地方那但是在这边就先做了提前的一个注脚。那确实但支派所在这个地南方，它是在比较平原的地方那南方的非利士人善于使用这个铁，他们有武器精良，那也有这个铁的战车，确实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区域但是呢但支派呢它并不是一个小支派，它有六万多人但是呢他却没有想说他要怎么样去站稳他的脚跟，去得着上帝的所应许的产业，反而呢好像挑一个软柿子吃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找一个地方就迁到那边去了再也不想再回来他上帝给他的产业，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仔细去了解，这背后还有是有原因的但支派还有其他原因那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在这个士师记十八章有记载到，就是呢但这个支派他们对于神也不是很忠心对于神不是很忠心，他们在那边就发现了这个米迦所造的一个偶像米迦所造的偶像，然后以弗德然后还有米迦这个为自己设立的祭司，但就把这些全部都掳走了，变成他们自己的偶像，变成他们自己支派的祭司而且呢不是说这个几十年的时间可能有几百年的时间都是这样。他说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这个偶像也有多少日子，那代表说士师应该有几百年的时间这个士师时代这个神的会幕都是放在示罗哇，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不单是如此，如果我们继续往圣经往下看，到了这个南北国分裂的时期这个耶罗波安王他呢很不希望这个北国的百姓又再去南国去敬拜神去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说呢这就是你们的神。那这样一个行为，他把这两只牛犊呢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这个但这个又出现了又出现了，这是让百姓陷在罪里面，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金牛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但这个支派他拜偶像的一个情况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兴盛，那一直在这样的罪里面所以甚至我们在启示录第七章的十四万四千人以色列人受印当中，唯独不见但支派，奇怪的一个现象但支派不见。当然但支派最后到底有没有在这个最后有没有得救，有没有在新耶路撒冷，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这但支派是一个很令人堪虑是一个 信仰状况很糟糕，然后失去他们失去上帝所给他产业的一个支派。那么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说，这个呢保罗对呢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神清清楚楚的讲清楚了，不义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承受来继承上帝的国啊！所以以但支派这样的标准，他是没有办法来继承上帝的国。好，那再继续往下看，那上帝的儿女都是天国的继承人。我们刚刚看的这三个案例啊，这三个案例啊，总共这六个支派三个案例里面，到底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有什么样的应用？其实呢，这个应用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发现在旧约里面的抽签、分配产业，还有继承这两个字呢，仍然持续在新约里面出现，这个隐喻仍然持续的出现在新约当中。如果去查考原文的话，抽签分配产业是一个字，然后继承就是把这个字再加上律法，加上律法这个字，那这两个字都是出于同一个字根。那我们看一下它用在哪些地方，用在哪些地方。这个我们今天的经句，我们今天的大家一起读的经句，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被抽签派定了一个产业，也被抽签派定一个产业哦。哇，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也有产业，你有继承权哦。哇，那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就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来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他在创世之初他就已经预定了这个计划，要每一位相信他的儿女得着产业。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留心了，一定要好好注意了，不要失去这个产业哦。那在接下来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在这边同得基业，在原文中它是用分配到的那一份，分配到那一份，也就是说感谢神让我们跟众圣徒跟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光明当中，在上帝的光明当中，我们一起得到了一份产业，我们一起得到那一份产业。哇，我们屏东浸信会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得到了那一份的产业，分配给我们的那一份。哇，我想或许我们这样美丽的教育大楼也都是我们分配到的一份哦。当然不止如此，还有永生的应许。那以及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哈，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这个承受还是用继承哈，不能够继承神的国吗？还有大家所熟悉的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这个后世呢，就是继承人的意思哈。我们现在比较少使用后世这个词，但他讲的就是一个继承人，是有权利去继承产业的人。哇，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如果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证明我们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女的话，那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我们就是上帝的继承人了，我们跟基督一同作为上帝国的继承人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呢，在这个约书亚记这边，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或许他有他的预表，或许他有他的预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或许就预表了这个称义，然后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那约书亚这边预表的，代表说我们圣徒要成圣，要过一个丰盛，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那当然要等到大卫这个时候，他才真的把全地都征服了，带领以色列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大卫他预表了基督，代表要他要使他的百姓得荣耀，得荣耀。那这个是呢， 这个或许它有这样一个预表的成分。好，那将来我们要如何继承神的国呢？我们要如何继承神的国？好，我们如何继承神的国？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5章他提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而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将来不是靠我们这样一个肉身去承受上帝的国啊。在哥林多前书15章这边，保罗他把这样奥秘的事写出来，我们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并且接受上帝的审判。当我们行出在一生当中行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这样的一个荣耀，得着这样的荣耀。所以我们将来是以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体来承受上帝的国度。那或许也就是像在启示录21章圣经的最后面所提到的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荣耀里面一样，在这边的对于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荣耀非常非常的荣耀，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就只看这其中的两节。这使徒保罗他被圣灵感动，天使带他去看到了那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城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使徒约翰真的已经想不出更好的字眼来描述这个荣耀，所以他说，哇，真的就好像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那这个街道是用黄金做的，也明亮如玻璃一般。他能够想到最好的词来描述神的荣耀就是这样，那是一个真正的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将来我们的复活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相信所有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能够进去得享这样的一个荣耀。但是一切作恶的行诡诈的都不得进去神的这个城。所以这个产业我们要得怎么样确定我们将来会得着这个产业呢？将来怎么样会得着这个产业？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句的下面的地方，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原来神已经赐下了圣灵在我们每一位上帝的儿女的心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凭据，有这样的一个值，或这样好像，或者他也可以翻译为好像一个头期款，你已经有了上帝产业的这个头期款，头期款已经付了，那你有这样的一个凭据，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得着上帝所应许的这个美好的产业。那等到神的计划成就，要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要求神常常打开我们的眼睛，去看到原来他安排这样一个，这个虽然我们在世有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但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而且无比的荣耀。最后一点，我们透过49到51节，我们看到天国继承人要忠心完成上帝的托付。这个约书亚最后讲到约书亚的角色，哇，他有很多的角色要扮演，就如同我们现在，哇，弟兄姐妹很多都有身兼数职，很多的角色要扮演啊，在家里面可能是爸爸妈妈啊，在职场上的角色，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角色。那约书亚也是一样，他是全会众的牧人和领袖，他也是以法莲支派的一个长者啊，那他也是他们自己家族的头。他怎么样去平衡他这些角色？ 他是不是只重视一个其他就不管就随便，没有，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全会众的这个领袖，但是呢他没有忘记他要去勉励这个以法莲支派跟马拿西支派，勉励他们，当他们觉得说他们的地业觉得嫌不够，他去勉励他们，他也没有说去自肥他们自己的支派，他扮演好他的角色。那他也等到他分完地，他这些公众的事务了结之后，他就回到了他自己的这个他自己的地业啊，这个提拿西拉，他自己在那边建造这一座城。那我们也知道到后面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不但是建造一个有形的家园，他也建造一个他自己的家庭，好使这个信仰能够持续的传承下去，能够持续传承下去。所以他平衡他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分完地之后大家很高兴回家，但是这是一个辛苦建设的开始。那约书亚他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每一位，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真心在每一天愿意活出他的道，一生跟随他，来经历过所有的挑战和苦难的话，我们就是他天国的继承人，我们是他天国的继承人。我们可以化咒诅为祝福，或许我们看起来好像渺小，但是呢上帝并不轻看我们，并不轻看我们。那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拿到天国的门票，所以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自由为非作歹啊。这个保罗警告说，我们不要自欺，行这些事情，这些恶事的人是不能够进神的国的，是不能够继承神的国。那最后我们效法约书亚，要来忠心完成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托付，要来扮演好我们的角色，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本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看到在你天国里面的荣耀。主啊，是的，就如同主啊，你留心是呢，你应许给以色列的产业得以真正成就，真正的攻取，真正的分配，真正的在上面建造居住一样。主啊，你要透过这个让我们明白，主啊，你也为我们不单在今生，更在来世为我们预备永生，你为我们预备地方。主啊，是的，为我们预备那将来美好荣耀丰盛的产业就在那美丽的新耶路撒冷城的里面。主啊，是的，我们的心何其向往。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时时打开我们眼睛，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呼召是有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能够与众弟兄姐妹一同在光明当中来同得这样的基业。主啊，是的，主啊，是的，虽然现在肉眼好像不能看到，但是我们透过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就有这样的把握。主啊，我们将来要得着这样美好的产业和应许。主啊，是的，也知道将来主啊，你再来的日子，主啊，我们要复活，要来转换我们的身体，成为那荣耀的身体，成为那强壮的身体。主啊，因此我们勇敢的把我们这一生来立稳在你的根基上，来扎在你的身上。主啊，是的，对准你而活。主啊，是的，愿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来唱《有福却惧》。
有福的却惧，耶稣是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回神后世。
你是神国的继承人吗？从圣灵重生，
神主学习之，这是我心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心 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
第二节，
绝顺服主，满心欢喜，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仿佛有天使，有天降临，报名主持爱，名主怜悯。
这是你的信息吗？这是你的诗歌吗？
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心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
昼夜长歌。第三节，完全献于主，
全献于主，万事安宁，荣耀的神。可仰望主，尽心等候，满有主恩惠，满有主爱，才是我心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心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心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这是我心事，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歌。
阿爸父神，我们要向你发出赞美，发出歌声来称谢你。是的，这是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诗歌，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救主。是的，他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归入神国，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成为神你荣耀的产业，连我们这样子的人也能够有份于成为神国的产业。主啊，这是我们做梦连想都不敢想，也想不到的地方。是的，谢谢你，不看我们的过去，因为你在你所拣选的儿女身上定义要使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身份，使我们在将来的产业中有份。不只是将来，其实我们今生已经是神国的儿女，是已经在学习，在基督的学校在训练，要如何成为将来的继承人。主啊，你也知道这一条路不好走，因为我们所走的路是窄路，我们每天要面临一些征战和挑战，但是这就是成为继承人必须要受训练，要从这个当中走出来的一个过程。愿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看见过去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每个支派都有你定义给他们分配到的产业，但是在这个地业当中，他们还是要学习每天去面临可能来自敌人的攻击和搅扰，或是自己内部的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是会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连仇敌也不是你的对手。所以主啊，我们要相信你是爱我们的，你的爱才是我们承受一切产业的凭据。是的，让我们也用爱来回应你，愿意的在神的家里面来全然的敬忠，来效忠。是的，主啊，神的家包罗哦，非常的广泛。也许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职场上， 在我们的学校里都有我们要去得的那一部分。愿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哪一个部分是我们长久所忽略的，我们就要靠着主去征战，去夺得，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丰盛产业的一部分。将来所有神的儿女汇聚起来，就能够成为一座新的灵宫。主啊，是为神所居住的，是神愿意在这个当中来发光的，来荣耀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这么样子一个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一生的直至目标和方向。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再请没有领到60周年刊物的弟兄姐妹，可以到我们的招待桌那边去领取60周年的纪念刊物。